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能够比较放心的聚集在这里。我们知道从这个 COVID 以来，这是我们过的第二个这个复活节。我们觉得说对于这个COVID 我们都没有想象居然会这么久。第一次在这个 COVID 中间的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想想过两个月我们就好了，过三个月我们就不用这么紧张了。但是这么快一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不得不蒙着脸见人。上次我在电脑上读到说，这个 5G 现在 5G 的这个产生可以让这个世界变一个样子。他说这个 5G 跟这个以前的 2G 3G 4G 有多么的不一样，这个 5G 的速度可以让这个世界完全的变化。我看到过后我就在想说，是啊，以前我们在这个教会在一起的时候，两千年前的时候，圣经上记载大家见面都要 holy kiss， 对不对？保罗经常说我们要 holy kiss 给 each other。 我说我们现在变化的连握手都不敢，因为这个病菌让我们不得不保持距离。我在想这个人的科学发展到今天，这叫什么变化啊？好像越变越不如以前了。今天我希望是我们最后一次戴着口罩来过这个复活节，希望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敞着脸互相相见，我们可以拥抱，可以握手，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以前的教会生活。今天是一个感恩节，我们也是一个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节目的这个主日。今天早上我一进来的时候，因为脑袋里面想着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走进来的时候呢，就把我的平时 routine 给打断了。你知道我每个礼拜走进教会有一定的线路路线，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然后走一圈会到这里。今天呢，这个 routine 一打断呢，刚刚这个话筒就忘了拿了，所以我刚刚请我老公去帮我把这个话筒拿来。那我就想到说，这个一个复活节 Easter 打断我们的 routine， 那不是正是应当做的吗？主耶稣在今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打断了这个世界几千年来的 routine， 他打断了这个世界几千年来认为千年不变的道理。他的复活改变了这个世界，他的复活让这个以前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今天变得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要从他这个复活的事实中来看到说，这个死亡被他改变了，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被他改变了，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当怎样来生活，我们以前生活的方式也会被他改变了。因着这个复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所以今天请你用你的心去思想，请你的脑筋回到两千多年前，请你去想说，你如果亲眼看见主耶稣他从坟墓中走出来，你亲眼看见那个三天前在十字架上所死这个去世的耶稣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时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有没有打断你的 routine？ 有没有让你觉得说，我以前所做的好像因着这个事实应该改变了？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这个事实。受难以后三天过后，被这个复活过后被这个人所看到的一个事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门徒，所有跟随耶稣的那些妇女们，大 大家都非常的绝望，他们觉得说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们亲眼看到了他的尸体被从十字架上拿下来，被包裹了放进坟墓。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缅怀，缅怀跟他们一起3年多的夫子，缅怀他们在一起的幸福的日子。所以这些妇女们一早就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前。这一段圣经我们不用再练了，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四本福音书都花了将近至少1/3到一半的篇幅来描写这个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虽然他们记载的角度不同，每一个作者看到的这个方向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他们记载了耶稣真的是死了，坟墓真的是空了。记载了第一个看到这个空坟墓的是一群妇女。我们知道当时的妇女不像我们今天这个男女平等弄了这么 好几百年，当时的妇女是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那也记载了当这些妇女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耶稣不见了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相信他复活了，每一个门徒都认为大概这些妇女们不知道又癫狂了，还是他们走错路了，还是他们搞错了，没有门徒马上想到说他复活了。这个门徒里面第一个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是他最爱的门徒，当他看到那个空坟墓的时候他就信了，其余的门徒还非常缓慢，会非常缓慢的渐渐的直到他们真实的看到耶稣的出现才相信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被详细记载了的，在这个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复活是一件事实，这个复活是一件事实非常的重要，他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所有信耶稣的儿女，对他今后传扬耶稣的福音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事实，而且都是从他们的角度精心的记载了那一天所发生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个景象的事情。他没有像我们人所这个想象出来的一个复活发生的形式，如果今天福音书不是事实，如果是人编造出来的，他绝对不会写成这样。第一个，他绝对不会写成说12门徒谁都不相信，对不对？但这总要美化一下自己，应该说这12门徒那天早上就坐在耶稣的这个坟前在等待他复活，这样好像对他们自己还有点鼓励。他们也不会想说要让妇女来做见证人，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妇女的见证是没有法律效果的，所以他们应该写说一群这个勇士们他们一大早去了坟墓看到耶稣不在了。如果是人所编造出来的，他们会把它编造成一个辉煌的景象，一个历史的时刻。但是我们却发现当人真实记载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是那么的无声无息，他就发生了，没有人看到他怎么发生的，人所看到的就是坟墓空了。这个空坟墓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见证，所有反对耶稣反对相信耶稣的人，所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空坟墓。他们跟兵丁说，哎，你们就去跟人家讲 他的尸体被门徒偷了。想一想，他的门徒都不敢相信他复活，怎么可能去偷他的尸体？他的没有一个人在期待他的复活，有谁要冲破罗马人的守卫去把他的尸体偷出来，然后为此还殉道？我想如果一个正常的人做的事就像他们门徒所做的，当耶稣受难过后，他们首先就逃跑了，自己保命要紧， 这是人的正常反应，这也是福音书真实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那耶稣如果真的复活了，他真的从坟墓中走出来了，他是不是打断了我们的 routine？他是不是挑战了我们千百年认为所相信的一个事实，人死不能复生？最近我们教会办了沈老师的葬礼，今天我特别带了两盆花来，因为每一次，过去每一次的 Easter 都是沈老师会带这个 Easter Lily 来。今天我在想，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不见了，希望她的传统仍然可以继续。昨天我们又听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在我们中间很多年的徐建长老离世了，一个非常突然的，前两天都还在跟我们讲话写 email， 一直到这个离世前的一个小时还在跟他的太太打电话，突然就离世了。当人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你知道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觉得人死不能复生，人死了过后我们真是什么都不能做了，没有可以改变的事实，没有机会后悔，没有机会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说再见的机会了。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留下的只有绝望，这是主耶稣非常清楚的。当他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在几次死亡中间去帮助那些死掉的人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实在不忍看到一个绝望，那个活着绝望的人，一个是寡妇的儿子。我们知道在那个世界，在那个时候，寡妇她全部的盼望，全部的希望都在她儿子身上。当她的儿子死掉的时候，这个寡妇真是没有活下去的盼望了。主耶稣看见了这个寡妇的绝望，他去让这个儿子复活了。我们也知道在他自己受难之前，他去了这个玛利亚的家，他去让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为什么？这两个姐妹马大玛利亚是真心爱耶稣的人，每一次耶稣经过他们那里，他们都会盛情的招待。但是你知道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家中的一个男子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个拉撒路走了，这两位女孩子他们多么的绝望。主耶稣到了他们那里，看到他们那种悲伤绝望的情形的时候，虽然他知道他可以帮拉撒路复活，他还是哭了。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哭了一个最短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人死亡给人带来的悲哀和绝望，他的心都跟我们一样如此的伤痛。那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不让所有死掉的人都复活呢？那我们世界就没有悲伤了吧？所有死掉的他都把他叫起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耶稣复活的这些人，他们都即将再死，他们还会再死，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承受永恒的国。耶稣说这个生命是暂时的，这个生命是一定要毁坏的，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才能承受那永恒的国。所以耶稣他不要让所有的人都复活，为什么？那就等于是让他们再经受一次悲哀。想一想，拉撒路他复活了，两个姐姐高兴得不得了，这位弟弟死而复活了，然后呢，后面就活得心惊胆战，因为生怕哪天他又生病，等一下又死了。万一他生病又死了，耶稣不在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 他的家人可能比以前更担忧了，更担心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耶稣来地上解决的不是一个暂时的复活，他要来给我们解决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他说让你有一个不死的生命，让你不再有这样的惧怕，让你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个生活。所以耶稣自己的复活，他改变了一个生命的进程。我们不再是向着死亡而走，我们现在是向着永恒而走。他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的终点不是在那坟墓里，我们的终点不是就消失，我们的终点是在永恒里。他从死亡中间走回来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对于所有信的人，死亡不过是进入永恒的门。所以他对这个玛利亚马大说什么？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话你信吗？今天主耶稣也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信吗？你信吗？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我想当时的人听到可能都目瞪口呆，说我们现在这刚死了一个，为什么你说不死？因为主耶稣在为我们描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不再是我们那种我们自己以为唯一的生命。我们认为的生命就是现在活着的我，有心跳，有脉搏， 有血压，有反应，我们说这是生命。但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除了你生理上的肉体上的生命，在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生命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恒的。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看到的摸到的一个在水平方向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纵向的生命，是一个我们和上面的关系的生命。约翰福音他讲到，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常常认为说永生是在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永生这是一个 到我们以后 要得到的。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永生不是我们想象的时间不间断的时间。他说永生是一种 quality， 是一种性质，是一种生命的性质。这个生命的性质是我们能够认识真神。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的认识跟我们现在的认识差距很大。上一次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字，这个字的认识，这个认识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表示如此亲密的联合。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如此亲密联合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就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你就不要担心这个生命绝对不会死。你肉体的生命会消失，我们水平的生命 会渐渐的朽坏，但是你那个纵向的生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如保罗所说的，它只会发生一个变化，一天新是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认识神，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近神。这个生命不会经历死亡，这个生命会从现在一致进入到永恒。当你有了这个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需要为死亡忧伤，你不需要为死亡感到绝望。那不过只是肉体短暂的休息，肉体短暂的休息叫什么？睡觉。对了，我们都知道谁的肉体不休息呢？我们都会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会起来，所以我们不会为人家睡觉而感到绝望。 有时候睡太多了，我们也会啊，对不起，我们不会为人家睡觉感到忧伤，我们知道他还会醒来。今天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肉体的死亡就像睡觉，所以圣经里面称为这些圣徒们，他们睡了，因为他们有一天他们会起来，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是从来不会消失的。这是复活带给我们的改变。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献诗，我的救主活着。
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谷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沉睡，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主耶稣不仅他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看法，主耶稣也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国的降临。当这个主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受审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这一位认为自己是世上的这个权力代表的比拉多， 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来，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一段圣经我想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来到世上不只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我们，就是除了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国，还有一个属神的国，还有一个美好的国。当耶稣在这个世上传道的时候，他的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描述了这个在天上的国是何等的平等，何等的仁义，何等的慈爱，一个美好的国。他说这个国是神的国。那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神的信息的人，我们自然相信这个神的国。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听过什么是神的国，他们也没有见过复活。如果今天让他们凭空的去相信说那里有一个神的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主耶稣他亲自的从死里复活，就是要人的眼睛看见一个从神国来的人，他就是那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的人的神，他的国也从天上降临到地上。虽然这还没有完全，但这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的降临，那是记录在启示录里面，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真正完全的到了人间。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想想，我们以前我们根深蒂固的概念，手中的一了胜过林中二了，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吗？如果对英文用英文比较多的人听过，这是一个英文的谚语，觉得说我拿到手上的才是最真实的，握在手中的那才是属于我的。那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握在你手中的是不属于你的。哪一个人死的时候手不会松开？你看见的是短暂的。他说有一个真正的那个天国，那是所有信他的人即将去的地方。那个天国是我们将来度过永恒的地方，那才是最真实的。虽然你现在看不见，虽然你现在摸不着，那个国却是永恒不会消失的。那个国是你不会从中被赶出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等你一走，等你一离世，这个世界马上把你开除，像你没来过一样，大家还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有没有你都一样。很抱歉听上去很泄气，但是呢，这个就是事实。但是主耶稣说，那里有一个天国，在天国里面你会永远的在那里，你在那个国中你会永远的和神一同共度永恒。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了天国的真实，看到了天国的这个价值。这个就像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比喻说，这个天国好像藏在地里的宝贝，有人看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因为发现了一个比他所拥有的更大的价值，所以他会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买这块地。 我想每个人都羡慕这个，我也恨不得没在我们家后院就挖到一块宝贝。我们也恨不得说哪一天我看到了哪个地上有一个什么一大块黄金，我当然是把所有的都卖掉，把这一块地给买下来。但是好像我们并没有每个人都这么 lucky， 到处都可以捡到黄金，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被骗来美国的，说满地都是黄金，结果来了过后发现都找不到。那现在主耶稣说，我让你看到一块黄金，这一块黄金比黄金更值钱的黄金，那就是天国。他说这个天国是我们永恒的地方，这个天国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天国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地方，这天国是值得我们付出所有去得到的地方。他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了天国的真实，他的复活让我们因此而改变了生命的方向。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而卖命，我们不再为了抓住这个世界上的黄金而去牺牲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黄金是短暂的，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有一天都会不属于你，但是天国却是你能够抓住的，天国是值得你付出的。所以保罗他说过，他说什么？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我们看见那个真实的宝贝，要我们明白我们生命不要为了短暂的食物。他说过很多人到他面前就是为了吃一些饼和鱼，今天我们不是吗？我们常常来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就是说，神啊你祝福我的生活，神啊你让我万事如意，神啊你让我最好加薪再升职，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也是为了这个短暂的东西吗？神说这些东西你需要的他都会加给你，但是不需要囤积太多，因为你不永远住在这里。他说为那个天国去努力，为那个不会朽坏的食物而努力。我们常常觉得天国就是我受洗了，天国就是我的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加入过美国籍吧，我们都是从外国来的，当你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手续非常的复杂，动不动就叫你去移民局做个一天，在那里这个表填完那个表，那个表填完这个表，然后就不停的翻来覆去的折腾好久才能加入到美国籍。那我告诉你，加入天国籍绝对比加入美国籍困难，不是什么我受了洗天国就是我的，天国进入天国是一个过程。主耶稣说必须要靠人的努力，努力什么？不是你的努力能够买到天国的 这个票券，而是说你努力的去顺服去跟随神，他带你进天国，但是他不会扛着你把你拖进去，他要你愿意顺服的跟随他走进去。他说什么？你要全心全意的想进入天国，你才能进去。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他的这个国有多大的价值？你三心二意的人是不配进去的。不要说天国了，连美国都一样。你在美国入籍的时候，你三心二意试试看。他马上那个考官就告诉你说，那你就不用了，你如果在美国每年都住不到几个月的话，他说那你就回家好了，你干嘛要来美国呢？那进天国要求就更高了。神说你要满心的相信，非常愿意，我这是我的盼望，唯一的目标的时候，这样的人神说你一定能够进入他的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努力的目标不要为这个看不见的， 让我们为那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2000多年前因着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眼前显现的那位天国的王来告诉我们的，为那个国来努力。我们现在在听唱诗《耶稣你深藏的爱》，
深长的爱难以测度广无涯，你的爱犹如丰沛洋海，向我心中倾注下，爱的暖流将我环绕，在我身旁常扶持，引导我前行，领我归航，安歇天上荣美家。哦，主耶稣，你深长的爱，哦，主耶稣，你深长的爱。耶稣你深长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耶稣的爱深而又广，远超爱中之上天，这爱令我
感谢主，他深藏的爱，主耶稣深藏的爱表现在他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候的时候，他对神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他面前就是他要救的那些人，他们在兵丁在监规分他的衣服，百姓在旁边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就救自己吧。这一群在他面前如此不堪的人，是他用生命，正在用生命去拯救，在家用生命去爱的人。这就是神那深藏的爱，一个发自心底对人的一个怜悯，知道人如果没有他的救恩，人的结局是如此的痛苦，他真是不想有人去经历那样永死的痛苦。他深藏的爱改变了我们世界的规则，世界说强者生存。我们看到这位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不是强者，在这个世界上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跟随的。最近看到一个 Amazon 出来的一个新电影，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叫做 I Care So Much。 这个电影你看完过后，如果你是不信的、不信神的人，我想你可能都会要来教会了，因为如果没有神在你身上，你都不敢活下去了。因为这个 I care so much， 他就在讲说一个美国老年人的悲剧，因为当你年纪大了过后，你就成为弱者了，你就成为弱者，你就只能被那些强者鱼肉了，所以你没办法保护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等死吧。但是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他可以以爱来胜恶，他的复活让我们看到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属于 真理，属于这位公义的主。 是世上的人是拒绝，我们不想要一个不合我们心意的神。想一想，主耶稣在一个礼拜前是荣耀进城，当那些人叫着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为什么到了礼拜五就变成了钉死他钉死他？为什么？因为这群犹太人他们希望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做一个带领他们起来以武力来这个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以武力来为他们争取一个和平的家园，一个富饶的家园。这是人想的，只认为我们你应该以恶待恶，如果罗马人如此的残酷统治我们，就给我们来一个王比罗马的凯撒 更残酷，我们看谁厉害。但是神在十字架上却拒绝用这样的方式，到死都不肯以人的方式来对付人。当人嗤笑他说，你是神你就先救自己，这是我们世人再常见不过的这个逻辑了。我们觉得你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怎么能救别人？你知道在那个飞机上面氧气罩先落下来的时候，他告诉你第一件事，把你自己的带好再去帮他人。他说你如果自己都救不了，你别救别人，你也救不了别人。但是今天神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的神，他愿意舍弃他的生命来救我们。如果救恩不是这么重要，神不会从天上来地上救我们。如果救恩还有其他办法得到，如果只要靠我们行善，只要靠我们想做一个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神不会让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这是唯一救人的方法，神要用爱来征服人的心。神可以用人的方法让人惧怕，让人害怕，让人到了神的面前规规矩矩的，但是那征服的只是外表，他要的是人心，一个愿意转向他的心，一个愿意悔改的心，一个愿意跟随他的心。这是神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的他的大爱，他要我们在他的爱中转向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了一个被神爱所征服的人，就是保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保罗跟我们现在的恐怖分子只是程度上的差异，现在恐怖分子他们武器比较先进，那个时候的保罗就是见到基督徒就抓就杀。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人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保罗给杀了，先下手为强，把恐怖分子消灭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生活了。那我们这样，你只能控制恐怖分子，你没有办法转变他。那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不知道比我们人要高明多少。他以他的爱彻底的感化了保罗，保罗不仅不做恐怖分子了，变成反恐英雄。这是神爱的力量，不是要我们外在的改变，要我们从里面来认识他，来爱他，真心的跟随他。所以保罗讲到，他说当他真实的认识神的爱以后，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看到保罗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不是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问题，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的爱彻底改变了他。所以他说，我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对他的回应是我愿意全心的去爱他，我愿意让我自己，我的老我死掉，让他在我里面 成为一个新的我。基督教从来就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理论，基督教从来就不是让我们去学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大家照着基督的榜样去生活。基督教从来告诉我们的是，神要给我们一个生命，一个活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以前的我，他要用他的爱来代替我们以前的恶，他要用他的爱呼召我们跟随他。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个榜样，而是我们心中对他那炙热的爱，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愿意像他，一天比一天愿意更加的接近他。这是他在十字架上以他的身体，以他的大爱所成就的。虽然我们常常在他面前做这些让他伤心的事情，但是他愿意，他现在仍然愿意来救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归向他。让我们来唱这个下一个献诗，不再是我。谢主，这首多美的诗歌，这一个礼拜当这个诗歌常常回响在我耳边的时候，当我每次遇到困难，当我每次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唱，不再是我，不再是我， 让神的爱在我里面，让神的爱彻底的俘虏我，让我真心的能够活在他的爱中，被他的爱改变。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周夹页的最后一页，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的结尾，这是这位神学家所写的。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就绝对不会写出新约圣经。如果一个极力宣称自己有弥赛亚身份和神性的人却以蒙羞的死告终，谁会为这样的人写传记？但是神配得赞美，耶稣的确复活了，那就是为什么那批写新约书卷的人会怀着如此大的热忱和神圣的信念，拿起他们的笔，他们的信念表明他已经死了的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被称为神圣的大能和荣耀。神他今天真的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改变我们，与我们同和同活，这是一个事实。今天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决定了你将来要在哪里度过永恒。今天很高兴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因为他们全心的相信我们的主为他们的罪而死，相信他我们的主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他们愿意在这里用一个主耶稣所定下的圣礼，一个洗礼，在众人面前宣告他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这个神说一个罪人得救，在这个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为此而欢呼。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们，就是成为他们信心宣告的见证人，也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在这里欢喜快乐。那受洗不是代表这个水有什么魔力，受洗不是因为这个水点到你头上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受洗只是让我们向众人宣告，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曾是罪人，但是我今天因着他的爱，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我愿意来宣告我要做他的儿女，我要进入他的国，我要跟着他进入永恒。好，我们今天请这个要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受洗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我们先请这个 Francis 林到前面来。Francis 林姐妹在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了，她的信仰的历程也是有起伏的，今天我们很高兴她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表示她的决心。那我现在请问你 Francis，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是的，我愿意。
感谢主，我们现在要为 Francis 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知道每位寻求你的儿女，主你也在寻找他们。你说找到一只流失的迷失的羊，比那在家留99只的更加快乐。主，我们今天知道你在天上，你是如此欢喜快乐的看见你的孩子又回家了。主，我们真是求你接受我们的您姐妹，求你真是让他能够感受到你家中的温暖，求你在他今后的人生路上来带领他，让他更多的认识你，让他的一言一行更加像你的儿女，让他跟随你从现在一直走到永恒。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Francis， 我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个水代表 与他同埋葬，与他同复活。阿们。
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快乐。
为我们请王璐姐妹，王璐姐妹也是在一直的寻求神，我们真是感谢神带领她在我们教会中真实的与神相遇。今天她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告她的信仰，那我来请问你，王璐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愿意。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为王璐姐妹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欢喜，看到一个在外流落的浪子又找回了家。主，你是那位等待着我们、拥抱我们的那位天父，是何等的欢喜快乐，看到你的孩子进入你的家中。主，我们真是祈求你继续的带领他，让他在成为你家中的儿女过后，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天天有主你的同行。主，我们求你陪伴他，当他遇到挑战的时候成为他的力量，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成为他的帮助。求主你在让他在你的话语上有更多的认识，让你的话真实的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寻找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你。主，我们为王璐姐妹再一次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王璐姐妹，我现在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个水代表你与他同埋葬，你与他同复活。阿们。
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快乐。
下面我们请我们大家都所熟悉的 Andrew 丁弟兄。Andrew 丁，我想我们大家都认识，因为他是我们丁长老的儿子。感谢神，他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但是今天他自己愿意在众人面前宣告一个他与基督的个人的关系，我们为他欢喜快乐。所以我现在要问你 Andrew, would you accept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Yes.
Amen. 让我们一起来为 Andrew 来做一个祷告。 We'll pray for you.Dear Heavenly Father, we're so thankful you bring your son back to your home. We know Andrew grew up in the church. He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but that's not enough. Lord, you want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Lord, you want to lead him your way. Lord, you want him to know you better and better. Lord, today we thankful for give us this chance to witness Andrew come to your home. We ask you continue lead his ways. We ask you to help him when he has challenges. Satisfy him when he is desperate. Lord, we ask you become his strength when he is weak. Become his hope when he is worried. Lord, we know you will walk with him every day. We know you will lead him to know you better and by better. You will tell him how to live out a life. It's different than the unbelievers. You will form him inside him your own form, your own son's image. Lord, we thank you. We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Okay, Andrew, I will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Die with him and resurrect with him. Amen.
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快乐。生最宝血，希望最乐，生命活水，解我难渴。
祝贺这些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准备了，为他们准备了礼物，就是一本圣经，一个受洗证书和一个贺卡。我们现在请这个 Frances 林姐妹来领取。恭喜你，
感谢主，谢谢，
这是教会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我们给 Frances 几分钟，让他来分享一下他的受洗感想。
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受洗心路历程。其实今天是我的第二次的受洗，第一次大概约在40多年前，我还在台湾，朋友带我进到了教会。当时我每次进到了教会，我就非常的喜悦，所以我很快的我就受洗了。可是很快的我又出国了，来了美国，然后到一个新环境，又工作跟孩子都来了，然后所以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上面，所以我就远离了教会。一直到9年前，我的先生退休以后，我们一起从东部搬到了 Las Vegas。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五光十色的那个 strips， 反正是很就是说还蛮破，令我吸引我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感觉到那个是很空虚的，一点也不是我需要的。所以我就开始想到说，我需要有灵的生活。所以我很快的，我又就走进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OK。可是很惭愧，我也没有很坚定的信靠主，我总是进进出出的。一直到一年以前，我的生命改变了。我本来是一向我非常健康的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刚开始只是我的右腿麻痛，后来我就很快就去照了 MRI， 结果。诊断是说我的第四节，年纪大了，第四节第五节的腰椎因为关节炎，所以引起了坐骨神经痛。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看不停的医生，中西医都看。中医就是推拿呀、针灸啊，西医的话就是做物理治疗啊，做就是打那个针啊。可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日益严重。 后来我就到最后一个医生，他就叫我说，吃药解你的那个解除你的那个关节炎。后来没有想到，我吃了还不到一个月药了，那个药就引起了很强大的副作用，把我的肝脏搞坏掉了。那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吃任何的药。那我每次就忍受住这个疼痛，一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才去医院去打那个吗啡。后来我就在常常在，我就身心痛苦，我就在想说我的日子，然后每天在半夜我都睡不着觉，一夜我都睡不着觉，我就在想我的日子就要这样子过吗？我的余生难道就是这样子过吗？因为医生也对我一年了也没有什么治疗，我说我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一个教会里一个姐妹，她就打，我就跟她通电话，结果她就帮我祷告，她甚至帮我领进了这个，又领进了这个中华教会的团契。然后从那个以后，我就日日夜夜的不停的祷告，白天也祷告，晚上也祷告，就求神拯治我。我想是神真的运用了我的祷告，所以很快的我就找了一个，我这边住了一年，我看很多医生，可是我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这位医生他非常仔细的，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仔细的看了我的 MRI， 我有很多 MRI， 因为我不停的照，不停的这个照，这个照那，他很仔细看，然后他就很慎重的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哈，你一定要手术，你要手术你才能够得到医治，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行。”当我听到说我要手术的时候，我就很恐慌，我就因为都觉得这个脊椎是很可怕的手术嘛，所以我就说我回家去考虑考虑。后来回到家里以后，我就开始祷告，我说求神，我把我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头，你要怎么样的，我该不该打手术，就请神帮我做决定。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医院的那个电话响了，是医院打来的。他说医生跟你讲说，你2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手术，而且你要赶快去把这些手术之前要做的各种检查要开始做。我觉得他当初告诉我说我的手术要1个月以后才能排得到，因为他们要排手术嘛，排那个 schedule。 我就很惊奇，我说我正在跟神祷告，我说这个神他帮我做决定了，我马上就说了 yes OK。 结果我就去了手术，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我做了，我5天以后出院，回到家里以后，我的腿不再麻痛，只有我的手术痛，只有我这个手术的伤口痛。这个痛跟我以前那一年来的那个疼痛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神他拯治了我 ，OK。那然后我就，对不起啊，要看一看稿子。哦，我回到家里以后，感谢这个教会里的姐妹们，送了我神的召唤，他们来送我的那个很那个又健康又营养的餐点，所以让我更加速了我的恢复健康。所以我就刚好这个基药真理班又开了，就更加定了我的决心。我说我要再参加这个基要真理班，而且我也要再次的受洗，做一个确确实实坚定的基督徒。这就是我的见证。OK， 我现在要当着大家面前做一个祷告。OK， 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感谢主赦免了我的罪，并求主你主管我的一生，使我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
感谢神。这是你的那个 Francis。下面我们请露露。露露是大家可能不太认识，但是到教会一段时间了，一个非常热心、希望寻求神的姐妹。那我们给你5分钟，请你讲一讲。
大 家好，我叫王璐，然后我现在是两个宝宝的妈妈。我想讲一下从我不认识神到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有点紧张，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许愿，然后我是经常许愿，而且我发现很奇怪的是我每一次许愿呢它都会实现，然后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运气也很好，不管是大愿望还是小愿望。再后来我那个时候我一直就是也感觉我身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强大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是怎么样，怎么去形容，在我们的身边。那个时候我都在想，我是信佛呢还是信什么呢，但是我相信我是在给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怎样我在祈祷，所以我的每一次愿望我都会实现。这是我小时候我一直强调，我说我相信有一种东西是存在的。再后来我来美国，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继父住在一起，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教会，我也接受过受洗，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懂也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讲的是英文，然后我受洗我也是懵的，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再后来但是我去了也就一年多，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了，是很久很久以后。但是我这个许愿还是一直在做，我还是很奇怪我到底是在跟谁许愿，我也在问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强大的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再一次让我接受跟我听到说主耶稣一些这种信息的时候，是我的同事，他叫 Jessica， 叫李红，也是在兄弟姐妹当中。他跟我有一次我很记忆犹新，他跟我说过，他说神就是像一个灵体一样，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接受他的说法，因为我也在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强大的东西在我的身边等等。机缘巧合还有一次我很奇怪，我回国的时候我老公的爸爸跟我说，他无意间他跟我说，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美国可以交到一些朋友，而且是在教会里面。我当时我很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说在教会里面。然后再后来等等等等，因为我那会儿因为疫情原因我跟我的同事我没有在一起上班了，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在联系。他就跟我也说过，他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出来学一学圣经。我也很奇怪，他跟我讲的所有的东西我是愿意学，我听得进去。然后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如果我们可以去一个教会很正式的，我觉得那要多好啊。然后也是在疫情当中我快生我第二个宝宝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他找了一个教会非常好，然后他说你感不感兴趣。我当时我真的也很忙，或者也是怀孕期间我也没想很多，但是我就真的很想来到这个教会。直到我真的进来了以后，我也觉得是说这个环境我很喜欢，然后我也他们讲的东西我也接受过真理班，说爱，他说爱呢它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会去爱，像我们爱孩子一样，但是不代表不存在，但是是真的爱，就像爱我的孩子爱我的家人一样。直到我现在进来我听到这些牧师讲的就等等，我很愿意去接受。到现在我愿意去接受受洗，到我洗的过程我现在我也很开心，我天上的父接受我，我也会一直去学习，去学习更多，去听，希望听得懂神的话语，希望做神的女儿，希望我接下来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对，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我很紧张。
没有，你做得很好，感谢主，做得很好，
谢谢。
这是你的受洗证据。下一位，我们请 Andrew 丁。This is the certificate and the Bible. gift from the church. Now you can talk.
So of course I've been going to church my whole life, but I would say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brought to church and going to church yourself. So I wouldn't say until college that I really tried to discover my own faith and learn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And, you know, so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decided that, you know, Christianity is the way that I want to live my life. And I'm being baptized because I wish to be saved. Yeah.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我们下面有一位姐妹，她在这个我们基奥真理班过后，她决定要在神面前重新委身。那我们今天在众人的见证下，我们给她施一个这个叫做坚信礼啊，这个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重新委身。我们请Julia Chow，我们请丁长老上来一同为她祷告，好吧？
Julia姊妹，今天是这样一个多等的快特别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降恩，为我们复活。让我们也正是也很欢喜快乐。我们看见我们的Julia姊妹今天愿意重新在你的面前来决再一次来立定自己的心志，来表明她的心志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来成为主啊，主你的心愿的儿女。所以说，我们这是为她这样的一个决志立志，我们献上感恩。主要这是求主你来，你圣灵来充满她。 主，你的家庭力量在他身上，你家庭里的恩典在他身上，你以每天引导他，每天的生活，让他的生命是吧，结出更加丰盛，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好像他今天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立志，与他的立志相称。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继续引导他，主让他主要就是在，让他主要在每天的生活里头，主要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形象，在他的生命里头，让他知道主啊，他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喜乐，也是何等的福气。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的恩继续与我们的姊妹同在，让他主要这是每天都能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同在。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我们真是为我们Julia姐妹献上感恩。主，在这一年，我们看到她的成长。主，我们真是为她欢喜快乐。愿主你继续的带领她，让她更多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主你的话语，更加能活出主你的形象。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好，那我们给Julia几分钟的时间。5分钟。好，李说5分钟。
这里很多兄弟姐妹我已经认识了哈，那个我是五六年前来到拉斯维加斯，从 New Jersey， 我有三个孩子，因为加州房子太贵了，那自己又退休了，想去参加三个孩子的婚礼啊，那么就决定买房子买到了拉斯维加斯，来到这儿我看，哎呦。 怎么没有中国人？因为我是没有任何一个亲戚或者朋友，而且在我的小区里只看到一家两家中国人。后来我在我来拉斯维加之前，我在网上找到了我们的教会，我就来了。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教会非常热情，马上介绍了好多 New Jersey 来的朋友，像张大姐呀、杨大哥，还有何大姐他们等。 都介绍给我，那一讲起来，他也认识我们 New Jersey 那边教会的朋友，大家都认识，所以感谢主能让我找到一个这么圣灵充满的教会，尤其在去年开了这么多的班，知道我真的是在灵命上非常匮乏吧，就是不断的教我，这样慢慢也有点打开我的心结。实际我来到拉斯维加斯，心里是。 很不开心的，因为我的先生他教书嘛，所以呢，就很，他一直不肯退休，所以我就想呢，哎呀，人生真的孩子也养大了，工作也做过了，现在呢应该享受一下人生了，就希望能够先生退休来一起去旅行，结果呢，我就心里呢就越发气，所以就。 很生气，讲我这一生怎么这么倒霉啊！在兄弟姐妹里，大概我是最倒霉的。妹妹他们叫我旅行，我也不去；弟弟他们叫我旅行，去欧洲也不去，去坐船也不去。因为我觉得，要是享受人生，应该夫妻两个一起。我就一直在等我的先生，那么我就心里呢，就是想的，哎呀，我真是倒霉。他是非常节约节俭的一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出去吃过一顿饭，去比如说什么孩子也不给过生日，就觉得在美国天天都是生日，就不需要过生日。就说他呢，就好像比雷锋还要雷锋那种人。那么我就觉得现在钱也有了，不是说什么稍稍应该享受一点。那么后来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就说这教会里讲这个舍己的爱，这个讲这个讲到婚姻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才把自己放进去，我怎么觉得哎呀，李牧师怎么在说我呀？好多事情他讲什么我都觉得是在讲我，因为哥林多前书里头啊第十三章讲的。这个爱是持久的爱，而且呢有恩慈的，是不嫉妒的，而且呢是不自夸的。我都是我一直在自夸我自己，然后觉得我剪草我清洁，不管是生孩子带孩子去学校干什么都是我，而且是不张扬的。爱是这个要不讲这个回报的哈，要是舍己全心的爱，而且是不做羞愧的事情，而且是不轻易发怒的，自己说不好就咚咚咚的就发怒，跟先生讲架了一个木头，好像这样就觉得自己特别冤，好像哈。那么想到自己呢，想来想去就是人的贪婪都想的我，这样你想基督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讲的这个不要。抬高自己，不要顾念和怜悯自己，要抬高顾念怜悯他人。如果我把我自己站在先生的角度想，他一直很培养我，就说不论我在工作的时候进修啊学习啊，他都是很支持我的。爱不一定要嘴巴里讲我爱你，但是他一直很放胆的，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常常什么事情都让我去做。他说我死了你怎么办，他想训练我独立自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所以呢就说人呢不能够太贪婪了，所以我就感觉到就说不断的学习吧，自己把自己要放下的话，要婚姻有婚姻，要孩子有孩子，要钱有钱，要工作也工作了，还要什么呢？这一辈子过得很快很快，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断的在学习圣经，学进去经义，然后自己呢联想到自己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以上就说感谢，就说很多属灵很深的姐妹们花这么多的时间不断的在讲经解经给我，让我明白，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是神和圣灵的带领，能够让自己初步见到自己身上的罪。以上是我自己的感想，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我们在神面前活出这个见证的生活，让我们的神就因此得荣耀。感谢主，我们的荣耀归于神。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轮唱。
唱哈利路亚，唱。